家有孝顺好女儿。熟悉我的人都羡慕啊，我有个好女儿。他们众口一词地说，你女儿不但成绩好，长得漂亮，而且很孝顺。的确如此，我女儿没有一般独生子女的，以我为中心，自私、冷漠、骄横，只知索取不知感恩，只讲享受不愿奋斗，心理脆弱，经不起挫折等通病。她具有正直、善良、大度、节俭、勤奋、孝顺、乐于助人、热心公益等优秀品德。有的孩子到了14、15岁，上街跟父母保持距离，或不愿和父母一起外出，特别当自己的父母长相不好更是如此。俗话说，儿孝不嫌母丑。我身高仅1.3米，妻子也只1.4米多一点，而我们女儿身高1.66米，亭亭玉立，相貌漂亮，举止优雅。女儿一点也不嫌我们丑陋，很乐意和我们一起逛街，去商场购物，到茶楼喝茶，说说笑笑，亲亲热热，面对一些路人的怪异目光，坦然处之。2005年暑假，女儿接我们到新加坡住了一个月，大大方方带我们去见南洋女中校长和老师。我女儿在1999年的第一期新加坡华语杂志《原上》发表了题为《尽孝要趁早》的文章，她表示了自己对长辈孝敬的主张。他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2001年，我下岗了，女儿来电说：“爸爸，你做了30多年了，不要再出去做了，把身体养好，把爷爷奶奶照顾好，钱我会寄来的。”2002年元月，顾盼霍希奶奶在为医药费担心后，打电话对奶奶说：“奶奶，你有病尽管去看，要钱我会付的。”奶奶听了深感欣慰。那时顾盼利用假期在新加坡打工，白天在南洋女中做代课老师，晚上做家教。可她舍不得买好衣服，把钱积蓄起来，春节回来后给爷爷一条中华香烟和一只红包。2002年7月，女儿从新加坡回来，给我买了一台电脑和一只手机。9月份去美国前，又给我们一笔钱补贴家用。当时我们双双协助交下岗，失业在家，每月靠不足600元的救济金生活。但我们精神愉快，活得有滋有味，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有个孝顺好女儿。按当时的政策，失业救济金只能拿2年，因此第3年我一分收入也没有。从2001年12月到2006年7月，他在假期都去打工，一发工资就寄给我们。我下岗5年，是女儿支付了我们全部开支，使我们衣食无忧，生活愉快。红林社区的一位干部很有感触地说：“顾师傅，你们属特困户，本该由政府来补助，你女儿实际是帮助了政府。”2004年7月至8月，我女儿在香港高盛投资公司亚洲总部打工时，请我们去香港、澳门玩。2005年1月，她另寄一笔钱回来，说：“爸爸，你们把房子装修装修，住得舒服点儿。”同年暑假，她在新加坡实习时，又接我们去住了1个月。2006年9月中旬，女儿给我们买好了机票，实现了我多年的想去美国看看的愿望。她利用节假日带我们观光了联合国总部、帝国大厦和自由女神像等。此后2008年和2010年又去了第二次，每次住半年。2008年那次，女儿陪我们去波士顿旅游，参观了我仰慕已久的哈佛、麻省这两所世界顶级名校，还参观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大都会博物馆、中央公园等。2009年11月，我左关节置换，事前女儿寄来10,000美元。住院时，她每天打电话给我，问手术情况和恢复进展。 2010年的四月，我们到美国后，女儿知道我左关节手术后弯曲度恢复情况不理想，就陪我去纽约最有名的针灸医生处打针灸，效果明显。让我特别难忘的是，在2010年五月底，女�儿特地陪我们坐了6个多小时飞机，从纽约飞到旧金山，参观她母校斯坦福大学。2010年十月，她特地赶回杭州为爷爷做90大寿。今年四月，我们夫妻俩第四次去美国女儿家，又住了半年。在五月下旬，女儿和女婿专门陪我们去欧洲旅游，让我有机会欣赏塞纳河两岸的法国风情，游览闻名已久的罗浮宫、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和巴黎圣母院，游览历史悠久的古罗马遗迹、紫苏市秀丽的景色，品尝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美食。我生日那天，女儿送了新的笔记本电脑。我女儿不但对父母、长辈很孝顺，而且有爱心。小学期间，凡学校倡导为本校特困生或希望工程捐款，女儿都参与。1993年十一月，杭州民政局和杭州日报共同发起援助孤儿行动，女儿独自去报社捐款。这件事培养了她助人为乐的品质，又锻炼了她独立办事的能力，她因此还获得了爱心小朋友的称号。女儿读初一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我支持女儿参与希望工程的助学活动。她把自己几年积蓄起来的400元零花钱与临安山区的小学生结对，资助她完成了小学学业。她留学新加坡后，继续为祖国的希望工程捐款，资助了杭州市韶山中学的一名女学生。当女儿获悉中国科技馆第二期建设资金短缺的消息后，她就从新加坡写信给北京中科院筹建处捐款100元，以示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情怀。1998年，黑龙江、长江流域相继发生特大洪灾，顾盼踊跃参加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的捐款活动，并把募集的捐款送到了中国驻新大使馆，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灾区人民。每到国庆节，顾盼和中国留新的同学们就面对祖国的方向唱国歌，唱歌唱祖国，朗诵黄河颂、长江之歌，来表达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初到南洋女中，当时宿舍有空调的房间很少，全国十几个城市去的20-30个女生中有空调房的人多，于是有的人提出抽签，顾盼当即表示住无空调的房间，把抽签的机会让给同学。有次一位上海籍的女生患了肺结核，医生说有没有传染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吓得同寝室的另一个女生赶紧搬出，顾盼马上主动住进去照顾生病的同学，两次探夜陪她去看病，直至凌晨2-3点钟才回宿舍。在华中出院读书时，顾盼参加了义务献血，当时她所在班有10多个中国留学生，就她一个人献了血。在给我们的信中，她写道，抽完450cc 血后，我喝了些奶茶便回教室上课了，整个过程很顺利，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相反，因为能为公益事业出了一份力，感到很自豪。我在电话里称赞了女儿，女儿在新加坡每逢爷爷奶奶和父母的生日，她或打电话或寄贺卡向长辈祝贺。每年教师节，她总是从国外寄卡给小学、初中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如果碰巧有熟人从新加坡回航，他就托熟人带生日礼物给长辈。每次回国，他总要去母校看望老师。1997年，获杭州市中考并列第一，被杭二中录取。同年七月初，经杭二中推荐，参加新加坡南洋女中招生考试，被录取，享受全额奖学金，留学师承。女儿在新加坡留学的4年中，成绩优秀，人品出众，能力突出。 深受校长的赏识。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称赞他具有超越别人的激情，号召新加坡三所大学的新生向顾盼学习。2002年，他被美国、英国、新加坡三国的12所名校同时录取，其中有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威尔斯里女子学院及英国的剑桥、伦敦、诺丁汉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世界名校。他选择了去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电子工程专业，并获得每年4.5万美元的奖学金。由于他学业成绩优秀，大一时被评为优秀学生，并获1等奖奖学金，并且斯坦福大学工程院破例批准他提前在大三下学期就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前夕获得斯坦福大学艾德里克·艾蒙斯特曼工程学奖，只有4%最优秀的学生才荣获此奖。他曾担任斯坦福新加坡留学生理事会理事、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协会副主席。他在硕士毕业前就被美国高盛金融公司录用。2008年3月，他转入美国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任经理。由于他在工作中开发了一种数学模型进行资产管理，取得骄人的业绩，受到理事会的赏识，于同年12月份被破格晋升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4年又提升为执行董事，2010年8月份任基金经理，2012年被美国纽约投资者协会评为基金希望之星。2013年1月28日，他爷爷摔了一跤而住院，顾盼得知后在3月专程从美国赶回来探望并护理爷爷1周，当年12月再次回来看望爷爷。2014年4月，应女儿女婿之邀，我们第5次去美国。5月份，他们陪我们到加拿大温哥华坐游船，去阿拉斯加旅游10天，欣赏了世界著名冰川。2014年12月下旬，当顾盼获悉爷爷病危，他马上赶回杭州送爷爷最后一程。女儿每年春节前都要寄一笔钱给我们，她不但很孝顺父母，同样很孝顺公婆。结婚后，她和丈夫仍旧每年分别给父母和公婆寄上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双方父母轮流去美国。前年她公婆去美国，她与丈夫也陪他们去欧洲游玩。2014年11月下旬，她和丈夫专程从美国到新加坡，陪父母和公婆游新加坡和印尼巴厘岛。